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周二表示呢，美国经济正在接近充分就业，未来的加息步伐将取决于经济的表现，并且不可以简单的认为年内将会加息一次。此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上周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随着美国经济靠近美联储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两大政策目标，未来数月加息的可能性有所加大。不过，尽管近期多位联储高官接连释放出鹰派的信号，但是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周一却是不涨反跌。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周一显示，九月加息概率降至36%，而十二月加息概率为61.4%。今年以来呢，随着市场对于联储加息的时点是一再的推迟，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走低，日元累计上涨超过15%。对此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周二表示，日本政府正密切关注外汇市场的发展，已经做好回应的准备，如果有必要进行干预是一个选择。今年以来呢，日元升值对于该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大大的改善了日本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但是不利影响更大。首先呢，日本股市持续低迷，与去年同期相比跌幅已经高达12%了。其次呢，日元升值也是导致日本大中型企业业绩受损的主要原因。随着全球经济不稳定性的增加，债券、股票等传统的投资项目收益下降，投资者正在努力寻求费用更低、收益率更高的投资项目，而各国的 ETF 成为了投资者资金追捧的新的去向。那么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7月底，全球共有5390亿美元资金流入到欧洲的 ETF 当中，而流入美国 ETF 的资金则是高达2.4万亿美元，流入日本的 ETF 资金有1918亿美元，流入加拿大 ETF 资金则是有8110.9亿美元。来关注其他方面，在德国副总理表态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 TTIP 谈判失败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二表示，今年年底之前欧盟与美国无法达成这一自贸协定。他指出，当前欧美自贸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欧美之间的不均衡显而易见，欧盟的立场没有得到尊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清醒地面对这样的形势，而非在现在的基础之上继续谈判。法国主管外贸的国务秘书费克尔当天也表示，法国将于今年九月向欧盟委员会提议停止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自贸谈判。石油市场方面，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周二表示，伊拉克在下月会议上将支持欧佩克冻结产量以支撑原油的价格，这是伊拉克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表态，暗示其可能会考虑参与冻产协议。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的石油国，伊拉克最近几天就在其冻产问题上的立场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该国石油部长卢埃比上周曾经表示将继续扩大原油产量，那么受到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产量增加的担忧，隔夜国际油价继续下挫。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三大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全线下挫，那么具体来看一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0.18%，标普五百指数跌幅0.2%。好，再来关注到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娃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周二美股市场的重磅消息是来自于苹果，欧盟委员会裁定爱尔兰政府对苹果的优惠税收安排违反了欧洲的法律，并且要求爱尔兰政府恢复苹果超过130亿欧元的税款。2013年苹果在欧洲的利润缴税税率为1%，到了2014年则下降至了0.05%。欧盟是从2014年开启对于爱尔兰政府为苹果提供税收优惠安排的调查，并且呢认为说爱尔兰政府是以此来换取苹果在当地的这个更多的就业岗位的机会。同时呢，欧盟还在调查的美国企业包括了亚马逊和麦当劳在欧洲的税务安排。欧盟竞争事务官员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欧洲拥有优越的商业和投资环境，但所有人必须照章办事。而目前的苹果方面已经表示了将会对这一裁决呢提出挑战，而美国政府方面呢也是对这一裁定结果表示了失望。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向苹果追溯税款的决定与其完善的法律原则相悖，并且呢也是对欧盟成员国的税务法规构成了扰乱。主持人，
非常感谢郭尔给我们带来市场观点的分享。这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最新公布的捷克尔央行年会啊，给我们释放出的信号是美联储官员依然是比较鹰派，因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呢，在他们的表述当中已经接近充分就业了。加息到底今年会不会二度开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华盛证券机构销售部的副总裁简佳先生。简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雨飞。
我们又要说加息了。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你就一直来建议朋友要继续关注这个 Jackson Hole 央行年会。我们现在央行年会当中，这个 Fisher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表态啊，是鹰派的。那么其实耶伦他这个发言呢，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其实是也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说这一次耶伦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晰的一个表态了，所以大家觉得现在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到了60%以上，你怎么看？
对，确实我们看到那个 Jackson Hole 会议啊，我们前两期节目中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会啊。那么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会议也在上周啊，就是25号到27号是这个如期的举行了啊。那么包括像啊美联储主席耶伦啊，像日本的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都是参加了这样的一次会议。那么其中重头戏就是26号晚间耶伦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讲话是进一步强化了整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啊，使得我们看到这个包括美元当天是大涨了0.82%，那么美股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跌，那么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十年期的收益率也是上涨了5个基点。那么具体来看，我们看耶伦他的一个讲话，他主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整个美国的一个劳动力市场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对于美联储对于整个经济包括对于整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还是在进一步增强，那么这都预示着未来数个月美联储进行这样的加息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因此我们说他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确实是加强了市场对于整个的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概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元指数出现了上涨。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耶伦现在比较明确的一个表态说是未来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这个预期啊。
对，
那一向而言相对比较鹰派这个官员 Fisher 他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表态。
对，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美联储内部各官员之间不同观点的分歧正在逐渐的缩小？
对，确实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 Fisher 又讲话了啊，其实在 Jackson Hole 会议上Fisher 也有一个讲话啊，包括那个美联储的那个这个理事啊鲍威尔呀都有一个讲话。那么总体来说我们看 Fisher 认为啊， Fisher 认为他解读耶伦的讲话是耶伦的讲话表达出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甚至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本周五，也就是9月2号晚间啊，要公布的这样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美联储的整个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本周五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如果数据强劲的话，那么美联储在未来加息的一个可能性会非常的大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那个鲍威尔其实也有一个讲话，他认为整个的一个美联储加息目前还是在一个循序过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的啊。那么如果后面还是要看整个经济数据的一个表现啊，特别他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在美国包括全球经济都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下啊，美联储开启加息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另外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其实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美联储内部它其实对于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分歧正在逐渐的一个缩小。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其实有今年其实有10位官员他是有投票权的，那么其中有7位官员最近都是发表了他的一个观点，而且都是支持加息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有70%的美联储官员目前都是这个支持加息的。那么从整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啊，虽然说整体的指引是偏向鹰派的，但是九月份目前我们看到加息的概率还不到50%。那么在未来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除非数据特别强劲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否则我们认为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还是不大的。那么11月份由于是接近大选啊，我们认为整个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综合而言，我们认为还是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还是偏大的，包括这次耶伦的讲话也是进一步提升了这样的一个概率啊。这其实和我们前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是还是一致的。
好，我们看到之前其实在这个央行年会之前我们就判断十二月加息的可能性超过60%，那现在无论是耶伦的讲话、费舍讲话、鲍威尔讲话，其实都佐证了这一观点，所以市场现在的预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统一的。我们说到这个内部分歧正在缩小呢，也使得大家对于美联储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决定的走向有更加一致的观点啊，使得市场整个情绪面呢也是比较一致的啊，上下这个波幅也会缩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隔夜领涨的板块和个股是什么？今天的宏观相对比较的简单，也是我们这观点比较一致的。好，通过盘面了解一下。板块方面，医药供应、农业化工、基础材料、日用品和矿工板块是上涨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个股方面，来自于医药、金属加工、生物科技、健康服务和零售板块的相关个股是领涨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个股啊，是这个李奇兄弟拍卖公司机械设备拍卖，上涨幅度32.61%，目前的价格是35.71美元每股。重型机械设备的拍卖上，这个概念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
对，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历史非常悠久啊，李奇兄弟公司。那么它其实是成立于1958年啊，总部是位于加拿大。那么它最主要的业务就是通过无底价的拍卖来销售，包括像这个工业品啊，包括像农资设备啊，甚至包括像房地产，非常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它都会有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啊。那么它的客户包括卖方，也就是包括像一些工业品的卖方啊，一些农资商品的卖方，比如著名的像卡特皮勒啊，它有大量的这个设备啊，都会在这个通过这个公司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拍卖。那么另外它的客户也包括一些买方啊，那就像一些终端的一些用户啊，包括像一些经销商啊，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它股价出现了23%的一个大幅的上涨啊，主要也是因为公司最新宣布它正在收购一家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拍卖的公司，叫 Iron Planet。 Iron Planet 它主要的这个拍卖的东西其实就是像卡特皮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大型的这样工业设备的一个二手的这样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拍卖啊。那么分析师普遍是看好这样的一次拍卖，认为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7.58亿美元啊，这样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可以帮助那个李奇兄弟公司来提升它整个在网上拍卖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发展。而且我们看到，通过这次拍卖啊，李奇兄弟公司也将会获得卡特皮勒在线上和线下的整个的一个二手设备的一个拍卖权啊，所以对公司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好，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整合，使得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前景有比较好的一个拓展啊。好，我们先简单了解了宏观和这个李奇兄弟拍卖公司重型机械拍卖板块的一只个股啊。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我们浏览一组重要的公司资讯。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周二公布的银行系统季度报告，今年二季度6058家承保的美国银行净利润增至创纪录的436亿美元，体现出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强劲复苏的势头。其中呢，有60%银行盈利同比增长，仅是4.5%的银行盈利增长下滑，盈利负增长的银行数量为18年以来最少。那这类银行占比低于去年同期的5.8%。不过，虽然美国银行业整体利润创新高，但是呢，在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之下，银行的资产回报依然没有摆脱金融危机以来的疲软增势。此外呢，由于低油价影响能源企业盈利，美国银行业的商业和工业企业贷款损失还在扩大。隔夜美股市场上，时尚服饰股呢是领跌市场，其中青少年时尚品牌 AF 股价大跌20%，领跌纽交所主板市场 Jewelry Apparel 下跌20%，领跌纳斯达克主板市场。两家公司最新公布的财报数据呢均不及预期，同店可比销售持续下滑，其中 AF 连续第14个季度销售下跌，公司还预计今年同店可比销售将无法得到改善。 AF 习惯使用身材面容姣好的半裸模特为其宣传，但是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 AF 不得不做出改革，将其设计的风格转向休闲奢华。随着商用无人机的应用日益广泛， 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为重量不超过25千克、飞行高度不高于152.4米的小型商用无人机制定空中交通规则，预计2020年之前提交美国联邦航空局。NASA 正在研究的空中交通管理计划是一个虚拟系统，旨在帮助无人机操作者应对天气状况、受限制飞行区域、机场拥堵等问题，并找到在无人机操作者和管理者之间传输飞行数据的通行方法。根据外媒消息， Google 正在旧金山开展自己的共享打车服务，以抢占行业领军者 Uber 的市场。 Google 表示，加入这个蓬勃发展但有竞争激烈的市场，是希望帮助乘客以更加便宜的价格来拼车。在美上市的金科能源，二季报显示太阳能产品的总的出货量达到了1716兆瓦，同比增长87%以上，毛利率呢更是超过20%，创造了历史和行业的新高。对于今年6月30号之后全国光伏发电补贴会逐渐减少这一政策，使公司认为影响呢是短期的。
630以后的话，中国的总体的需求会在一段时期内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是随着就是电改的深化，还有电力市场进一步的一个开放竞价上网，还有就是土地成本啊，然后补贴啊、并网啊、限电啊，还有那个融资成本过高等一些问题，一一得以缓解或者是一个改善的话，我觉得光伏度电成本会在现在最近开出的最低的0.61元每度电的这样一个程度上还会进一步的下降，光伏全面替代那个火电的一个临界点会被突破，那这一旦突破以后，这个市场就会是一个又是一个爆炸式的一个成长了。
好，我们刚刚纵览完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板块当中关注一下行业啊。今天我们将重点来关注一下 PPP 板块的投资机会，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说的是联合太平洋是一家铁路公司，啊，是 PPP 模式板块，下跌幅度0.22%。另外呢，还有半导体板块是中芯国际，也是简家先生非常喜欢的一个板块。我们说 PPP 是最近非常火的政策方向，是公司、政府、企业、公司合营伙伴关系啊。今天提到这一家联合太平洋公司是一家铁路公司，是基础设施建设。好，我们知道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它是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的一种行业，那我们说到它和 PPP 的关联度在哪里？是为什么是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范例提出来？
对，太平洋铁联合太平洋啊，这家公司啊叫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那么它也是美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铁路网啊，而且是美国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公司。那么我们看到它在整个美国的西部啊，包括墨西哥、包括加拿大，拥有3.6万英里的整个的一个铁路网啊，运送大量的像煤炭啊，包括像化学品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物品。那么我们说这家公司，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公用事业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就是在初期投资非常大，而且回收期非常长。那么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1860年开始啊，美国大兴整个的一个铁路建设的时候，其实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整个的一个资金来进行整个的一个初期的投资啊，包括整个的一个运营啊，所以说美国政府是采取了这个公私合营的一个模式，就政府和私营部门来联合来进行整个的一个铁路的一个建设，那么最终使得整个贯穿美国东西的整个的一个铁路网是得到了最终的一个建成啊，那么也是推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 PPP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么 PPP 其实就是这个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这样的一个英文的一个简称，那么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公司和合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啊。那么它主要是政府和私营部门来签署一个联合的一个协议啊，那么来共同的来分享来提供这个包括像公共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包括像一些公共的一些服务。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认为整个 PPP 对于目前的整个中国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甚至应该来说是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从年初以来，我们整个的一个民间投资是在大幅的下滑的啊，那么政府是不断的进行整个政策的一个托底。那么最近我们看到7月份，其实我们托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的基建投资啊，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啊，直接导致了整体的一个投资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啊。所以说展望下半年啊，我们认为整个政府还会进一步的来出手， 而最近我们看到讨论的非常多的啊，那就是通过 PPP 的这样的一个融资的模式来推动整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啊，包括我们看到发改委最新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关于通过传统产业啊引入 PPP 的这样的一个融资模式来进行整个的一个产业合作发展的这样的通知啊，那么也是下发到了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发改委啊，同时也抄送了16个部门啊。那么从数据上来也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在整个上半年啊，我国有差不多这个申请的 PPP 的项目有9800多件啊，整个涉及的金额有10万亿元啊，其中有1万亿元我们看到已经是实质的一个落地了。
我们看到其实是这个 PPP 近期说的非常的多啊，也是提及很多啊，在各个行业各个板块当中也都有涉及。那我们再来看到是另外一支有关于这个，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 PPP 能够推动的这个项目投资非常的多啊，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其他的相关消费类行业都有。那么你觉得哪一个这个企业，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或者它本身的这个公司的构架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收益呢？
对，其实我们这个其实是受益于 PPP 的这样的一些行业会非常多啊。那么我们先说这个 PPP 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其实大家都讨论 PPP， 其实 PPP 的好处非常明显啊。那么首先是因为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啊，它从原来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建设方转变成了一个投资方，所以它的议价权会来得更大，而整个项目的一个盈利能力会来得更强。那么另外也是因为 PPP 它是一个有政府背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它更容易去获得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的这样一些贷款啊，包括一些廉价的贷款，而且我们看到它整个的一个现金流也会比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的一个项目整个现金流会来得更好，那么可以使得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民营企业它从一个重资产的一个行业啊，逐步的转向一个真正的一个轻资产的一个行业。那么另外我们说 PPP 它的整个的一个项目，因为它比较公开透明啊，整个包括招标包括整个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管理啊，都是非常透明的，那么这其实更有利于我们说这些建筑的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啊，来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些运作啊，其实也有利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集中度的一个进一步提升啊。那么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受益的板块有哪些，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受益的板块非常多啊。那么最主要的我们是关注的就是那些长期来说啊都可以持续受益于 PPP 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因为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不只是说今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投资来推动经济，而是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空间和投资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未来的一个持续性会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我们强调的像轨交板块啊，像这个机场的建设啊，包括像这些水务的一些板块啊，其实都是明显受益于整个 PPP 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其实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而且我们认为 PPP 应该会是贯穿全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值得投资者可以持续的来关注。
成为贯穿全年的主题，在轨交、机场、城市管网的建设、水务等等啊，都是非常核心的一些项目，可能是会从这个 PPP 当中有比较好的收益。好，非常感谢冼佳先生这一时段的关于板块和宏观方面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今天播出内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查看，另外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此外您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电台做第一财经您收听。前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塞尔维亚贝格格莱德有一家历史超过半个世纪的香水店，店主一直以来坚持手工调制香水的方法，将旧时光的芬芳带给所有的客户。
这是贝尔格莱德拥有75年历史的老店萨瓦香水店，店主约万诺夫正在用产于上世纪30年代的喷雾器给顾客喷香水。约万诺夫说，这家店是他的爸爸和大伯1941年一起创建的，当时他们雄心勃勃要打造自己的香水品牌恋情，然而仅2个月后由于纳粹入侵，他们的梦想破灭。不过就算是二战期间，约万诺夫兄弟也没有停止制香，他们用自己的产品偷偷换些食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二战结束后，萨瓦香水店在上世纪50-60年代迎来了繁荣，但随着量产技术普及，手工制香工艺逐渐走向没落。 现在，约万诺夫是贝尔格莱德这种传统工艺最后的守护者，他的操作台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从外边买来基地后，他自己再把各种不同的原。